美高度关注俄朝动向，聚焦核技术转让。中共要对黄岩岛动武，白刘想争取美国爱国者系统。美资深议员话，对中强硬政策将换取美关税豁免，剑指中共美韩合作发展造船业。川普边境主管指美加边境有巨大安全隐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波兰正与北约多国建立抗俄军事联盟。美国国务院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副国务卿詹金斯则提出，美方对俄朝可能进行核技术转移的疑虑。俄罗斯的华格纳集团的一支部队被当作活靶用来侦察敌军，俄军出现大量逃兵，全多起俄军无人机飞到白罗斯摩尔多瓦，就是直接在俄罗斯境内坠毁的事件。波兰总统杜达说，川普不会允许俄罗斯摧毁乌克兰，因为他不想失败，而且美国已经投入了太多资源，不能够被他们白白浪费。波兰总理图斯克提出建立一个特别联盟的计划，专门加强乌克兰的战斗力，将由图斯克、英国首相斯几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吕特共同推动建立。这个联盟将会得到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的支持。波兰军队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附近部署韩国制造的 K2 主战坦克，距离俄罗斯边境不到4英里。詹金斯则告诉路透社，美国正关切俄罗斯可能将核技术转移给北韩及北韩协助俄罗斯的事实。美国正与南韩和日本进行积极谈判，增强两国的安全保障，我们对他们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吕特发表讲话，亦表示对俄罗斯可能将导弹和核技术转让给北韩的担忧。而中共迅速扩大的核武库亦引起了印太地区国家的担忧。中共在10月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测试，这个是北京44年来首次在太平洋上空测试长程导弹，而不是在大陆西部沙漠地区进行测试。尽管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及其盟友孤立，但是中共仍然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4号参观了珠海航展。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在这次航展上首次同意向外国客户出售其苏-57隐形战斗机。不过有影片显示，当绍伊古现身航展时，现场有多人对他呼叫，绍伊古，我的弹药去了哪里了。这个是当初普利戈任发影片痛斥俄军高层不给弹药的其中一段话。而近期传出多起俄军无人机惹祸的消息，白俄媒体 Nexta 发布推文指出，13号晚有12架俄军的沙克德无人机飞入白罗斯境内，并引用白俄监测网站白罗哈云的公开资料称，直至目前为止，俄军的无人机已经连续4日，每日都飞往白俄的领空，以前完全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形。此外，一位军事推主发文指出，10号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东欧小国摩尔多瓦边境的一个村庄，亦传出无人机坠毁的消息。当地警方调查认为，这个很可能是俄军的沙克德无人机。摩尔多瓦外长波普索伊亦公开了俄军无人机坠毁的消息，但是俄方坚决否认。随后12号又有一架无人机坠毁在该国距离乌克兰边境30公里的科舍尔尼察村内。目前摩尔多瓦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认为，这次坠落的无人机和10号的那架极为相似，都是俄军的沙克德无人机。此外，一架未能飞抵乌克兰的俄军沙克德无人机在当地时间5号在俄国的别尔哥罗德州境内坠毁。剧烈的爆炸不止炸毁建筑物的外墙，甚至就连停在附近的汽车都开始起火燃烧。很多网友质疑俄军无人机的性能，但有网友推测，很可能有俄军的部队潜入摩尔多瓦境内，试图从西部对乌克兰发起夹击， 但无人机却在飞越边境前就发生坠毁事故，露出了马脚。据外媒报道，俄罗斯的华格纳集团组织一支特殊部队，由患有慢性病或绝症的成员组成，这些人被用作移动靶标，以侦察乌克兰火力点。该部队被认为是华格纳集团内部的一支独立力量。而据俄媒报道，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地区约有10至15名军人组织逃亡，并在逃日前破坏了单位设施，其中至少两人有犯罪前科。这个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军中最大规模的逃亡事件之一。中共军方13号发布消息，宣布前往南海黄岩岛领海领空进行战备警巡。当局声称这个是依法开展的巡逻警戒活动。台湾媒体认为，中共南部战区这次针对黄岩岛开展的活动，并非仅仅是派舰机赴现场巡视，还涵盖对南海地区的军事野心。近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签署海洋区法以及群岛海岛法，划定南海主权，而中共在随后亦立即叫嚣，宣示对黄岩岛主权。这次巡逻行动声称依法开展，被认为是将黄岩岛慢慢划入其军事影响范围。不过亦有观点指出，中共其实是外强中干。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中共这样的回应其实亦并不奇怪，这个是中共在南海地区一贯的路数。因为菲律宾近日公布了两个关于南海地区的法案，咁中共对于菲律宾一直是非常强硬的。他的思路就是你强硬，我比你还要强硬。所以他在南海目前控制的大量的海域，包括军陆基地，所以他这次再次就派出军舰也好，演习也好，就是进一步向菲律宾施压。咁中共希望你通过这种不断施压的手段，最终使得菲律宾屈服。11号，菲律宾政府声明指出，拒绝撤走现有的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同时还计划从美国增加购买，以提升军事威慑能力。另一方面，14号，刚刚取得连任成功的白俄总统卫戍人表示，有意向美国争取部署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在9月，中共发射的太平洋洲际弹道导弹途经多个太平洋岛国周边地区，却并未通知这些国家，而是只提前告知了美国。卫戍人说，为了确保国土安全，他将争取从美国获取爱国者防空系统，同时与日本、台湾、菲律宾、韩国和美国合作，提升威慑力，联合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对此，周子定认为，由于爱国者系统的价格高昂，以及亚太及乌克兰局势的状态，这个消息可能最后不会有太多的下文。第一，因为本身白俄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并且爱国者导弹系统本身是非常昂贵的。第三，我认为美国最后也不会批准，因为本身现在因为亚太及乌克兰局势，美国的这种防空武器系统本身也不是那么多。这个太平洋岛国它的位置非常偏，其实对于整个美军的战略来讲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消息最后不会有太多的下文。川普上任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经济政策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英国下议院跨党派商业及贸易委员会主席、前工党内阁大臣的伯恩指出，英国需要加强出口管制与投资安全，目的是接近美国的经济政策标准。他表示，相比关税问题来讲，川普总统对中共的威胁更加关注。为了符合未来白宫的要求，英国需要收紧外来投资的筛选，制定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制度，以获得关税豁免。在选举期间，川普承诺对美国进口的产品收取10%至20%的关税。跨太平洋贸易协会的行政总裁爱德华兹表示，川普对于对征收全面关税是认真的。相比来讲，英国并不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主要目标，并且有机会争取到豁免，但是若果不积极推出对策，亦有可能被波及。 因此英国需要在应对中共问题的领域拿出实际行动，而非只做口头上的表态。不过亦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相比而言，英国更加不容易受到美国保护政策的影响。比起美国来讲，英国的更多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目的地在欧洲国家。近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尹锡悦通话，讨论美韩双方在造船业合作的事宜。川普表示美国造船业大幅衰退，而韩国的帮助和合作是重要环节，预计双方将在未来进行船舶出口、维护、维修等多重领域的合作。如果未来美国船舶将在韩国进行整顿维护，这样意味着美国的海军舰艇将会在离中国更近的地区获得休整。对此尹锡悦回答指出，美韩之间在造船业之间的合作涉及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首尔当局愿意积极参与。被川普提名担任国务卿的参议员卢比奥今年九月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政府透过盗窃扭曲市场的补贴战略，令中国的造船业能力变得十分发达，在电动车、能源和发电、高铁以及造船这几大领域构成威胁。而美国造船能力的巨大缺口导致海军舰艇交付延误，造成成本增加。目前美国的海军造船计划已经排到了2054年。为了发展美军舰队，韩国国防工业的优势将与美方需求起到互补作用。时事军事评论员夏洛山2号对大纪元表示，美国海军的实力无需质疑，但想要发展更高更大的愿景，美国的造船能力无法跟上，导致后续发展受阻。美国海军研究所今年2月发布报告，美国海军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重建起建造、维护和修理船只的能力。鉴于目前美国造船厂的产能，海军的船只维护工作预计落后20年，而韩国将会起到互补的作用。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美国众议员沃尔兹近期表示，美国如果想加强船只建造力量，短期内应该与韩国和日本合作。目前韩国的造船业订单数量仅次于中国，但高附加值船只订单仍然被韩国垄断。目前美韩双方的船只领域合作已经展开。11月12号，韩华集团子公司韩华海洋表示，该公司承揽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所属加油舰玉空号舰的维护、维修、整顿配备订单。今年以来，韩华海洋取得了第七舰队军需支援中心、新加坡事务所订购的2个整顿配备订单，以及美国海军军需支援舰威利舒拉号的整顿配备项目。预计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同时与美军的合作亦为韩国带来大量收入。5个大楼每年为韩国提供高达200万亿韩元，合计142亿美元的资金，以开展海军船舶合作事宜。相关消息亦提振了股市。美韩领导人的谈话导致韩国造船股单日暴涨11%，个别企业的股价上涨20%。美国政府后任边境事务负责人霍曼近日指出，美加边境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问题，边境的执法人员较少，可能会导致特殊关注的外国人利用加拿大作为进入美国的门户。他表示，美国名单上的极端分子越过美加北部边境的可能是南部边境的10倍。他同时谴责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暗指他在这方面做得太差了。霍曼说，川普政府必须与杜鲁多合作，确保加拿大的移民法律得到执行。两国政府之间需要进行一些谈判，加拿大必须达成共识。对此，加拿大移民部长米勒13号告诉记者，美国与加拿大在确保安全方面利益仍然一致，预计未来两国政府会对此进行艰难的对话。亦是在最近，加拿大边境出现严重移民潮，大量非法移民试图从美国边境进入加拿大，以躲避美国政府潜在的遣返。 预计美加两国将发布新的计划，布置更多边境警力。加拿大海关移民联盟表示，他们需要增加2000到3000名官员才能够完成工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